乌桓，鲜卑。乌桓原本是东胡的一支。汉朝初年，匈奴的冒顿灭掉了他们的国家，剩余部众据守乌桓山，因此以山名为部族称号。当地习俗擅长骑马射箭，以打猎禽兽为生，随水草放牧，没有固定住所，用毡帐做房屋，门朝东开以迎向太阳，吃牲畜肉，喝乳酪，用毛皮做衣服。他们尊崇年轻人而轻视老年人，性格强悍固执，发怒时会杀死父兄，但终究不伤害母亲，因为母亲有本族亲族，而父兄之间没有相互仇杀报复的规则。有勇猛强健能决断争斗诉讼的人就被推举为首领，没有世袭继承的制度。成一村落各自有小帅，几百上千个村落自成一个部。首领有召唤时，在木头上刻上记号作为信符，虽然没有文字，但部众不敢违抗。姓氏不固定，以首领中见者的名字为姓氏。首领以下各自畜牧经营产业，不相互征发徭役。他们的婚嫁习俗，先抢掠女子通情，有时半年百天后才送牛马羊等牲畜作为聘礼。女婿随妻子回妻家，妻家无论尊卑，每天早晨都要拜见，但不拜妻子的父母。为妻家服役一两年后，妻家才厚礼送女，住处财物一切都为妻置办。他们的习俗是娶后母为妻，收纳寡嫂，如果死了就归葬前夫。谋略往往听从妇人，只有战斗之事才自己决定。父子男女相对蹲坐，剃光头以图轻便。妇人到出嫁时才养发，梳成发髻，戴上髻爵，用金币装饰，相当于中原的国步摇。妇人能刺绣制作纹绣、织书和毛。男子能制作弓箭、马鞍和乐口、锻铁，制作兵器。他们的土地适合种植稷和冬蔷。冬蔷像蓬草，果实像稷子，到十月成熟。看到鸟兽怀胎哺乳，来辨别四季。习俗重视战死，用棺材收敛尸体，有哭泣的哀痛，到埋葬时则歌舞相送。养肥一只狗，用彩绳系上，连同死者所乘的马和衣物都烧掉送去，说是让狗附着死者灵魂，保护死者神灵归往赤山。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，如同中原人死后魂神归往岱山。他们敬鬼神，祭祀天地、日月、星辰、山川以及生前有威名的前首领。祭祀用牛羊，结束后都烧掉。他们的法令，违抗首领命令的处死。如果相互杀害，让部落自行报复，如果不止，就到首领那里告状，允许交出马牛羊来赎死。如果自杀父兄则无罪。如果逃亡背叛，被首领捕获，村邑不得收留，都流放到雍狂之地沙漠之中。那里多蝮蛇，在令居西南，乌孙东北。乌桓自从被冒顿攻破后，部众孤弱，常臣服于匈奴，每年输送牛马羊皮，过期未交齐就没收其妻子。到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攻破匈奴左部地区，于是将乌桓迁到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五郡塞外，为汉朝侦察匈奴动静。他们的首领每年一次朝见，于是开始设置护乌桓校尉，俸禄2000石，持节监督管理他们，使他们不得与匈奴交往。汉昭帝时，乌桓逐渐强大，于是发掘匈奴单于的坟墓，以报复冒顿的仇恨。匈奴大怒，向东攻破乌桓。大将军霍光闻讯，派度辽将军范明友率20000骑兵出辽东截击匈奴，但匈奴已离去。范明友乘乌桓兴败，于是进击乌桓，斩首6000余级，获其三王首级而还。从此乌桓又侵扰幽州，范明友总是击败他们。汉宣帝时，乌桓才逐渐保守边塞，降服归附。到王莽篡位时，想攻打匈奴，征发12部军队，派东域将严由统领乌桓，丁令兵屯驻代郡，都将他们的妻子作为人质留在郡县。乌桓不服水土，害怕久屯不止，多次请求离去。王莽不肯遣送乌桓，于是自行逃亡背叛，回去后成为盗贼，而各郡都杀掉了他们的人质，因此与王莽结怨。匈奴趁机引诱他们的首领做官吏，其余部众都受其约束。光武帝初年，乌桓与匈奴联合围寇，代郡以东受害尤其严重。 他们靠近边塞居住，早晨从毡帐出发，傍晚就到达城郭。五郡百姓家家受害，以至于郡县损坏，百姓流亡。其中在上古塞外白山的乌桓最为强富。建武二十一年，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率3000骑兵出吴阮关袭击乌桓。乌桓预先知道，全部相率逃走，马援追击斩首百级而还。乌桓又尾随攻击马援后部，马援于是日夜奔驰逃回，等到入塞，马死了千余匹。22年，匈奴内乱，乌桓乘弱攻破匈奴，匈奴向北迁徙数千里，漠南地区空虚，光武帝于是用财物贿赂乌桓。25年，辽西乌桓首领射旦等922人率众归化，到朝廷朝贡，进献奴婢、牛、马及弓、虎豹貂皮。这时四方彝族朝贺，络绎不绝。天子于是命盛大会聚慰劳，赏赐珍宝。乌桓有人愿意留下宿卫，于是封其首领为侯王军长者，共81人，都居住在塞内，分布在沿边各郡，令其招引同族人供给衣食，于是为汉朝侦察敌情，帮助攻击匈奴。鲜卑当时司徒院班彪上书说，乌桓天性轻浮狡猾，喜好为寇作贼，如果长期放纵而没有统领，必定再次侵略居民，只委托给主降院使，恐怕不能控制。陈馀以为应重设乌桓校尉，确实有益于招抚聚集，节省国家的边防忧虑。光武帝听从，于是开始在上古宁城重新设置校尉，开设营府，监管鲜卑，赏赐人质，每年按时护视。到明帝、章帝、和帝三代，都保塞无事。安帝永初3年夏，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人迁于侵扰代郡上古。秋，雁门乌桓率众王吴合与鲜卑首领丘伦等以及南匈奴古都后和7000骑兵侵扰五原，与太守战于九原高渠谷，汉兵大败，郡县长吏被杀。于是派车骑将军何西、度辽将军梁勤等攻击，大破敌军。吴合乞求投降，鲜卑逃回塞外。此后乌桓逐渐又倾覆，朝廷任命其首领荣诸伟为亲汉都尉。顺帝杨家4年冬，乌桓侵扰云中，拦截路上商贾车牛千余辆，度辽将军耿业率2000余人追击不利，又在沙南交战，斩首500级。乌桓于是包围耿业于兰池城，于是征发鸡舍士2000人，度辽营千人，配给上郡屯兵，以讨伐乌桓。乌桓于是退走。永和5年，乌桓首领阿坚、羌渠等与南匈奴左部巨龙无私反叛，中郎将张丹击败并斩杀他们，余众全部投降。桓帝永寿年间，朔方乌桓与修筑图各一起反叛，中郎将张焕讨伐平定。延熙9年夏，乌桓又与鲜卑及南匈奴侵扰延边九郡，全部反叛，张焕讨伐，他们都出塞离去。灵帝初年，上古乌桓首领有南楼，部众9000余落，辽西有丘立居，部众5000余落，都自称王。又辽东苏蒲延，部众千余落，自称翘王。又北平乌延，部众800余落，自称汉鲁王。都勇猛健壮而多计谋。中平4年，前中山太守张纯反叛，进入丘立居部众中，自号弥天安定王，于是成为各郡乌桓元帅，侵略清、徐、幽、冀四州。5年，任命刘虞为幽州牧，刘虞悬赏斩杀了张纯，北周才安定。献帝初平年间，丘立居死，妻子楼班年幼，从此踏顿有武略，戴笠统领三部，部众都听从其号令。建安初年，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相持不下，踏顿派使者到袁绍那里请求和亲，于是派兵帮助攻击公孙瓒，击败了他。袁绍假借诏命赐给踏顿、南楼、苏蒲延、乌延等单于印绶。后来南楼、苏蒲延率其部众尊奉楼班为单于，踏顿为王，但踏顿仍然执掌谋略。广阳人颜柔年少时流落在乌桓、鲜卑中，被其同族人归附信任，颜柔于是借助鲜卑部众杀了乌桓校尉邢举而取代其位。袁绍于是宠幸安慰颜柔，以安定北边。到袁绍的儿子袁尚失败，逃奔踏顿。当时幽州、冀州的官吏百姓逃往乌桓的达10万余户，袁尚想凭借其兵力再图谋中原。恰逢曹操平定河北， 颜柔率领鲜卑乌桓归附，曹操立即任命颜柔为校尉。建安十二年，曹操亲自征讨乌桓，在柳城大破蹋顿，斩杀了他，俘虏二十余万人。袁尚与楼班、乌延等都逃往辽东，辽东太守公孙康将他们一并斩杀送京，其余部众万余落全部迁居到中原地区。鲜卑也是东湖的一支，另据守鲜卑山，因此以此为号。他们的语言习俗与乌桓相同，只是婚姻要先剃头，在祭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结束后，然后配合。此外，禽兽与中原不同的有野马、原羊、角端牛，用其角做弓，俗称角端弓；又有雕、浑子，皮毛柔软，因此天下用作名贵皮球。汉朝初年，鲜卑也被漠毒攻破，远逃到辽东塞外，与乌桓相邻，未曾与中原交往。光武帝初年，匈奴强盛，率领鲜卑与乌桓侵扰北部边境，杀害掳掠官吏百姓，没有安宁的年份。建武二十一年，鲜卑与匈奴进入辽东，辽东太守季荣击败他们，斩杀俘虏殆尽，事情已详细记载在《季荣传》，从此鲜卑震恐。到南单于归附汉朝，北匈奴孤弱，建武二十五年，鲜卑开始派义使往来。此后都护偏和等前往季荣处请求效力立功，季荣于是令其攻击北匈奴左翼御资部，斩首二千余级。此后偏和连年出兵攻击北匈奴，回来就持首级到辽东接受赏赐。三十年，鲜卑首领于仇奔、满头等率同族人到朝廷朝贺，仰慕仁义内属。光武帝封于仇奔为王，满头为侯。当时于阳赤山乌桓新智奔等多次侵扰上古。永平元年，季荣又贿赂偏和攻击新智奔，击败并斩杀了他，于是鲜卑首领都来归附，并到辽东接受赏赐。清徐二州每年供给二亿七千万钱作为常例。明帝、章帝两代保塞无事。和帝永元年间，大将军窦宪派又校尉耿奎击败匈奴，北单于逃走，鲜卑因此转而迁徙，占据其地。匈奴留下的余种还有十余万落，都自称鲜卑，鲜卑从此逐渐强盛。九年，辽东鲜卑进攻肥如县，太守季参因战败获罪，下狱而死。十三年，辽东鲜卑侵扰右北平，接着进入渔阳，渔阳太守击败他们。延平元年，鲜卑又侵扰渔阳，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击。兵马怨言受劝谏说，前面的道路险阻，贼势难以估量，应暂且扎营，先派轻骑侦察。张显意气很锐，发怒要斩杀延寿，于是继续进兵，遭遇伏兵突起，士兵全部逃走，只有延寿力战，身中十处创伤，亲手杀死数人而死。张显被刘建射中，主部未服，公曹徐贤都自行奔赴张显，一起战死于阵中。邓太后下册书褒奖感叹，赐给张显六十万钱，用其家二人为郎，延寿、魏福、徐贤各赐十万钱，免除其义子为郎。安帝永初年间，鲜卑首领阏利阳到朝廷朝贺，邓太后赐给阏利阳王应寿赤车参驾，令其住在乌桓校尉所居的宁城下，开通胡氏，于是铸建南北两部置管。鲜卑成邑部落一百二十部，各自送人质。此后或降或叛，与匈奴、乌桓相互攻击。元初二年秋，辽东鲜卑围攻吴律县，周郡合兵，固保清野，鲜卑无所获。又进攻福利营，杀死长吏。四年，辽西鲜卑连休等于是焚烧塞门，侵扰百姓。乌桓首领于志居等与连休有旧怨，与郡兵共同奔击，大破连休，斩首一千三百级，全部俘获其牲口、牛、马、财物。五年秋，代郡鲜卑万余骑于是穿越边塞入侵，分头进攻城邑，焚烧官署，杀死长吏，于是征发延边甲卒、黎阳迎兵，屯驻上谷以防备。冬，鲜卑进入上谷，进攻居庸关，又征发延边各郡、黎阳迎兵，鸡舍氏不齐二万人，屯驻冲要之处。六年秋，鲜卑进入马城塞，杀死长吏。度辽将军邓尊征发鸡舍氏三千人，及中郎将马旭率南单于与辽西、右北平兵马会合，出塞追击鲜卑，大破之，俘获牲口及牛、羊、 财物甚多。又征发鸡舍是3000人，马3000匹，到渡辽营屯守。永宁元年，辽西鲜卑首领乌伦、齐志健率众到邓尊处投降，进献贡品。诏令封乌伦为率众王，齐志健为率众侯，赐给采增各有等差。建光元年秋天，齐志健再次反叛，侵犯居庸关。云中太守程延率军攻击，结果战败，公曹杨牧用身体掩护程延，两人一同战死。鲜卑于是将乌桓校尉徐长围困在马城。度辽将军耿奎与幽州刺史庞参征调广阳、渔阳、涿郡的甲士，分兵两路前去救援。徐长在夜间得以偷偷出城，与耿奎等人合力并进，攻击鲜卑的包围圈，解除了围困。鲜卑多次杀害郡守后，胆气更加旺盛，拥有数万骑兵。延光元年冬天，鲜卑再次侵犯雁门、定襄，随后进攻太原，掠夺杀害百姓。延光二年冬天，齐志健亲自率领10000多骑兵进入东岭后，分兵多路，在曼伯进攻南匈奴，遇见日逐王战死，被杀1000多人。延光三年秋天，鲜卑再次侵犯高柳，击败南匈奴，杀死健将王。顺帝永建元年秋天，鲜卑齐志健侵犯代郡，太守李超战死。第二年春天，中郎将张国派遣从事率领南单于的步兵骑兵10000多人出塞，击败鲜卑，缴获其物资2000多种。当时辽东鲜卑6000多骑兵也侵犯辽东玄图，乌桓校尉耿业征调延边各郡的军队以及乌桓率众王出塞攻击，斩首数百级，大批俘获其人口、牛、马、杂物。鲜卑于是率领部众30000人到辽东请求投降。永建三年、四年，鲜卑频繁侵犯渔阳、朔方。永建六年秋天，耿业派遣司马率领胡兵数千人出塞，击败鲜卑。冬天，渔阳太守又派遣乌桓兵攻击鲜卑，斩首800级，缴获牛、马、人口。乌桓首领扶树官勇猛强健，每次与鲜卑作战都能攻入敌阵，皇帝下诏赐给他率众军的称号。杨家元年冬天，耿业派遣乌桓亲汉都尉荣朱伟率领众王侯多归等人出塞袭击鲜卑，大获斩获而回，赐给多归等人以下为率众王侯长，分别赏赐采增。鲜卑后来侵犯辽东蜀国，于是耿业遗师驻扎在辽东吴律城抵御。杨家二年春天，匈奴中郎将赵仇派遣从事率领南匈奴古都侯夫神等人出塞攻击鲜卑，击败他们，斩获很多。皇帝下诏赐给夫神金印子绶以及监采，各有差别。秋天，鲜卑穿过边塞进入马城，代郡太守攻击他们，未能攻克。后来齐志健死去，鲜卑的掠夺盗窃逐渐减少。桓帝时，鲜卑人谭石怀，他的父亲投鹿侯，起初在匈奴军队中服役3年，他的妻子在家生了一个儿子。投鹿侯回来后感到奇怪，想杀死这个孩子。妻子说，曾经白天走路听到雷声，仰头看天，冰雹进入他的口中，于是吞了下去，就怀了孕，10个月后生下这个孩子。这个孩子一定有奇异之处，而且应该好好抚养。投鹿侯不听，于是抛弃了他。妻子私下告诉家令收养他，取名叫谭石怀。谭石怀14、15岁时勇猛强健，有智谋策略。别的部落首领抢掠了他外祖家的牛羊，谭石怀单人匹马追击他们，所向无敌，全部夺回被抢走的东西，因此部落的人都畏惧服从他。于是他施行法令禁令，公平处理屈职，没有人敢违犯，于是被推举为部落大人。谭石怀于是在淡汉山绰筹水上建立王庭，距离高柳以北300多里，兵马非常强盛，东西部的大人都归附于他。于是他向南劫掠边境，向北抵御丁陵，向东击退夫余，向西攻击乌孙，全部占领了匈奴故地，东西14000多里，南北7000多里，包括山川水泽盐池。永寿二年秋天，谭石怀率领3000-4000骑兵侵犯云中。延熙元年，鲜卑侵犯北部边境。冬天，派匈奴中郎将张焕率领南单于出塞攻击，斩首200级。延熙二年，鲜卑再次进入雁门，杀死数百人，大肆掠夺后离去。延熙六年夏天，1000多骑兵侵犯辽东蜀国。 延熙九年夏天，鲜卑分派数万骑兵进入边境九郡，同时杀害掠夺官吏百姓。于是又派张焕攻击，鲜卑才出塞离去。朝廷长期忧虑却不能制服，于是派遣使者带着应寿封谭石怀为王，想与他和亲。谭石怀不肯接受，反而更加猖狂的劫掠。于是他把自己的地盘分为三部，从右北平以东到辽东与夫余会墨相接的20多个城邑为东部，从右北平以西到上古的10多个城邑为中部，从上古以西到敦煌乌孙的20多个城邑为西部，各自设置大人统领，都归谭石怀管辖。灵帝即位，幽州、滨州、凉州三州沿边各郡没有一年不被鲜卑劫掠，杀害掠夺的人数无法计算。西平三年冬天，鲜卑进入北地，太守夏玉率领修筑图各追击并击败他们。夏玉升任护乌桓校尉。西平五年，鲜卑侵犯幽州。西平六年夏天，鲜卑侵犯三边。秋天，夏玉上书说鲜卑侵犯边境，从春天以来有30多次请求征调幽州各郡的军队出塞攻击，用一个冬天和两个春天一定能擒获消灭他们。朝廷没有允许。此前护羌校尉田彦因事被判刑被赦免，想立功报效，于是请托中常侍王府求得担任将领，王府因此建议派兵与夏玉合力讨伐贼寇。皇帝于是任命田彦为破鲜卑中郎将。大臣们有很多不同意见，于是召集百官在朝堂商议。议郎蔡邕议论说，尚书警告外族扰乱华夏，周易讨伐鬼方，周朝有征伐鲜允蛮荆的军队，汉朝有田延汉海的故事，征讨异族由来已久，然而时代有同有异，形势有可有不可，所以谋略有得失，事情有成败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武帝存有远略之心，立志开拓四方，向南诛灭百越，向北征讨强悍的匈奴，向西讨伐大渊，向东吞并朝鲜。凭借文帝、景帝积累的财富，借助天下的富饶，几十年间官府和百姓都匮乏了，于是实行盐铁酒专卖之力，设立告民重税的法令，百姓无法忍受，起来成为盗贼，关东地区纷乱，道路不通。秀一直指使者手持斧钺并出，后来有所觉悟，于是停息兵役，封丞相为富民侯。所以主父偃说，致力于战胜，穷兵黩武，没有不后悔的。平世宗的神武，将相的贤良勇猛，财富的充实，所开拓的疆土广远，尚且还有后悔，何况现在人和财物都匮乏，形势比过去更差呢？自从匈奴逃遁，鲜卑强盛，占据他们的故地，拥兵10万，才能勇力强劲，智谋日益增长。加上官色不严，禁令多有漏洞，金金两铁都被贼人得到。汉人逃亡，成为他们的谋主，兵器锋利，马匹迅捷，超过匈奴。过去段炯是良将，熟悉军事，善于作战，在西羌有事时尚且用了10多年。现在夏玉、田彦的才能谋略未必超过段炯，鲜卑的种众不比过去弱。而凭空计划2年，自认为能成功，如果战祸相连，怎能中途停止？应当再次征发众人，运输不停，这是浩劫华夏，全力对付蛮夷。边境的祸患如同手脚上的疥癣，中原的困顿如同胸背上的毒疮，现在郡县的盗贼尚且不能禁止，何况这些丑辱而能制服吗？从前高祖忍受平城的耻辱，吕后舍弃侮辱的书信，与现在相比哪个更严重？上天设置山河，秦朝修筑长城，汉朝建立塞垣，是用来区别内外，区分不同习俗的。如果没有国家内部受侵扰的祸患就可以了，怎么能与虫蚁般的剿寇计较争夺呢？即使打败他们，又怎能全部消灭，而让本朝为此忧虑废寝忘食呢？认为必能取胜的人未必一定获胜，心存疑虑的人未必一定失败。众人认为危险的，圣人不承担，朝议不忌讳，明君不实行。从前淮南王刘安劝谏伐越时说，天子的军队只有征讨没有战斗，是说没有敢抵抗的。如果让越人冒死对抗执事的小卒，有一个不防备而回来的人，即使得到越王的头颅，仍然是大汉的羞耻。而想用平民百姓换取丑辱，使皇威受辱于外夷，即使按他说的 已经很危险了，何况得失不可估量呢？从前朱牙郡反叛，孝元皇帝采纳贾捐之的建议，下诏说朱牙背叛，现在议论的人有的说可以讨伐，有的说放弃他。我日夜思考，羞于威德不能施行，就想诛杀他们。通达时事变化，又忧虑万民。万民的饥饿和远蛮的不可讨伐，哪个更重要？宗庙的祭祀，荒年尚且有不完备的情况，何况回避不贤的耻辱呢？现在关东非常困苦，无法互相供养，又应当动用兵力，不仅仅是劳苦百姓而已。撤销朱牙郡，这就是元帝发出德音的原因。体恤百姓救济急难，即使是已成郡县的地方尚且当充实，何况边塞之外未曾是百姓居住的地方呢？守边的策略，李牧善于其谋略。宝塞的议论，言由深明其要点。遗留的功业还在，文章都存在。遵循这两人的策略，遵守先帝的规矩，臣认为可行。皇帝不听从，于是派遣夏玉从高柳出兵，田彦从云中出兵，匈奴中郎将臧明率领南单于从雁门出兵，各自率领10000骑兵，分三路出塞2000多里。谭石怀命令三部大人各自率领部众迎战，夏玉等人大败，丢失了符节和辎重，各自率领几十名骑兵逃回，死亡10之7/8。三位将领被囚车押送京城，交付司法审讯，赎罪免为平民。冬天，鲜卑侵犯辽西。光和元年冬天，又侵犯酒泉，沿边各地无不遭受其害。鲜卑部众日益增多，田猎畜牧涉猎不足以供给食物。谭石怀于是亲自巡视，看见乌集秦水有数百里宽，水停滞不流，其中有鱼，但不能捕获。听说倭人善于用网捕鱼，于是向东攻击倭人国，获得千余户，迁移到秦水边，让他们捕鱼以补助粮食。光和中，谭石怀去世，时年45岁，儿子何连继位。何连的才能武力不如父亲，也多次进行劫掠，性情贪婪淫乱，断法不公正，部众叛离了一半。后来出兵进攻北地，连线善于射箭的弩手射中何连，立即死亡。他的儿子千曼年纪小，兄长的儿子魁头继礼。后来千曼长大，与魁头争夺国位，部众于是离散。魁头死后，弟弟布杜根继位。自从谭石怀之后，各位大人就世代相传习了。论曰：四方夷狄的暴虐，其势力互相强盛。匈奴在龙汉时炽盛，西羌在中兴时凶猛，而在灵帝、献帝之间，这两个敌人交替强盛。谭石怀骁勇凶猛，全部占据了单于的土地，踏顿凶暴，公然的占据辽西的土地。他们欺凌中国，祸患百姓，没有哪个世代能够安宁。然而控制驾驭的上策，历代没有听说过。周朝、汉朝的策略仅仅达到中下等，难道是上天的明明定数，以至于这样吗？赞曰：二鲁摇摆不定，阻塞我北方疆域，大道通畅则驯服，时势淡薄则最先被离。